弟兄姊妹，复活节平安。过去的一周，这个世界各个地方基督的教会呢，都在这个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受死。今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同样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神的教会呢，也在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是这个基督信仰的根基。实际上，耶稣基督的这个受死与复活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无论你是信耶稣的人，还是你是不信耶稣的人，这个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都和你我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但是有，而且是有着这个生死攸关的关系。那么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会借着一段神的话来跟你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表明他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我们先翻到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五章第二章五到十一节。我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从第五节开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在2000多年前为着我们的罪屈尊降卑，来到你自己的世界上，世界却不接受你。你为我们的罪受尽了人间一切的苦难，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主啊，因着你的救赎大恩，我们能够今天罪得赦免，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主。主，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救恩。主，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思念你的恩典，思念你的救恩，只为主活。主，孩子也把自己仰望主，求你怜悯恩典。主啊，让我所讲的完全是从你那里来的，求你洁净，让我们听到主的话就归向你，得那美好的福分。愿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腓立比书二章这一段的经文，五到十一节的经文非常的丰富。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可能一次都分享完这些丰富的内容。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上帝的话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就是从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啊来看，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我们要看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降卑以受死啊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救赎主。另外一个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升高与复活啊，表明他是我们罪人这个唯一的救赎主。那最后呢，我们要来想一想就是说基督徒如何为救赎主而活。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的降卑和受死啊，表明他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救赎主。我们在讲这节经文之前，我们先来这个认识一下说耶稣基督是谁啊，我们先看看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这就是耶稣的这个名字。那耶稣自己啊也说，他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这个基督是什么呢？基督就是受膏者啊。在这个旧约的历史中，上帝就是说借着三种方式来治理这个神的国度，祭司、先知、君王，那这些人都被称为受膏者。那么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督意思就是受膏者啊，他是君王，他是拯救。那么概括的说，耶稣基督就是天国的君王，他来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耶稣基督是神，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或许你会问一个问题，人怎么会有罪啊？人怎么会失丧呢？那耶稣基督又用什么办法来拯救呢？我们先来看这个5节到8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讲到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那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讲到说神，又讲到说这个耶稣基督。那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基督信仰呢，是上帝亲自自上而下的这个启示。圣经给我们启示的这个上帝，他是这个独一的真神啊，有三个位格啊，不是三位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上，独一的上帝。那么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么一体指什么呢？就是说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有着同一的本质属性啊，有的同等的地位，同等的荣耀，而且他们完美的和谐的内住啊，合而为一。这位独一的真神呢，是自有永有，永恒无限，永不改变。他也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也是拯救堕落人的这个真神。那他本有神的形象，是指耶稣基督，圣子耶稣基督与父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啊，神的本质属性是一样的。这里的形象不是指外在的形象，而是指那个实体的本质的相同。也就是说，圣子耶稣基督和父神是同一本质，同一地位啊，同等的地位，同等的荣耀。那么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原本有着与父神同等的地位，同等的荣耀啊。这个第二位格的圣子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神。然而，耶稣基督却放弃了天上一切原有的荣耀和地位，然后倒空自己，屈尊降卑，取了人的本质，成为人的样式。不仅如此，甚至降卑到比人卑微的地步啊，成了奴仆奴隶。我们知道这个奴仆奴隶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啊，在过去就像一个这个家里被买来的东西一样。也就是说，这位全然圣洁的无限荣耀的神，却全然的降卑自己，倒空自己，成了全然的人，甚至卑微到了奴仆的地位啊。从耶稣基督降卑成为人的本质来讲，他跟我们有一个本质的根本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罪，全然的圣洁。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降卑成为人啊？就像耶稣的这个名字所说的，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你会问，什么是罪啊？人为什么会有罪？圣经中指的罪和我们常讲的罪啊是有些不同。我们一般讲的罪是指人触犯了地上的这个法律或者这个刑事啊，刑事的律法，那这个叫罪。当然这个一定是罪。那么圣经中讲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指人偏离了上帝真理良善的标准啊，人偏离了上帝真理良善的标准，人的所思所想所做都偏离了神的这个标准，真理的标准，良善的律法，这是圣经中讲的罪。那么上帝真理良善的标准是干什么呢？是让人得自由啊，让人为着人的益处所设立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说啊，偏离了上帝良善的标准啊，人堕落呢？我们呢，先用这个地上的一个故事啊，来比喻。我讲个故事，然后我们来理解。这个日本的这个驾驶学校啊，要就是说你要拿到驾照，经过很长一个时间的这个训练学习。那么驾驶学校呢，一再的给人强调说，啊，说这个90%以上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死亡，是发生在这个交叉路口和红绿灯啊，闯红绿灯。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交通法规它是为人所制定的，那他说这个我们很多死亡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这个啊 stop sign 和这个红绿灯，人无视这个交通法规，这个是非常啊清楚的这个教导，每个人都知道。那么我在读书的时候啊，这个有一次去打工，晚上很晚，那么这个工厂的工头呢， 他就开着车啊，把我送到车站去。从工厂出来呢，他走的时候呢，到了红绿灯呢，哎，他就不停就过去了啊，因为很晚。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闯不闯这个红绿灯啊 ，stop sign？ 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他说这个地方晚上从来不会有车啊，所以他说不用停。啊，他就做这样的事情，你很惊讶。那么在日本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啊，这个交通事故的报道。日本国家很小，所以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一个交通事故，电视上新闻上都会报道。那么这个电视新闻怎么报道呢？一般是说昨天晚上在哪里哪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这个双方两人死亡。经警察调查报道说，因某人无视信号啊，在交叉点与对面开来的车相撞，造成两人死亡。很多这样的这个消息。这里讲到说无视信号啊，无视信号。那么不是不知道，人就是要试探啊，就像那个工头一样啊，就认为没有事情啊，总没有车。那么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承担这个死亡的后果。自己的死亡也造成了无辜人的死亡。你虽然死了，警察还会调查啊，法院还要有一个审判。为什么呢？你的家人还要替你偿还啊，这个无辜人死亡的赔偿。当人滥用这个自由的时候，所带来的结局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故事。那么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思考啊，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圣经在创世纪清楚的这个启示了独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如何创造了这个宇宙的万有。最后到了这个创造的最高峰，神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所爬的爬行的昆虫。神不仅赋予人一切治理的权柄，也赐福于人。那神对人有一个这个终极的目的和意义，神给予人这个圣洁、公义、良善的标准，并要人完全的这个顺服神。然而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啊，他们凭着自己的这个自由意志啊，受这个撒旦的试探，就不顺服神，背逆神。因着人的这个骄傲，人就想以神啊同样一般啊，想以神一样一般，人就背离了神的这个公义、良善、圣洁的标准，就犯罪堕落了。那么亚当作为人类与上帝立约的代表啊，使他的后裔我们也一同落入了罪的这个里面。上帝真理良善的标准啊，是让人得自由，为着人的益处制定的。神已经明确的警告啊，警告说什么？违反的话必定死啊。这个可不是说那个交叉路口90%多的死亡率，而是说必定死。神给了人极大的选择，唯有这一个地方，神说你不要动啊，动必定死。不是吃与不吃的问题， 而是说人要不要为，要不要遵行真理良善的标准。因为真理良善的标准是让人得自由，他在他那里一切都是良善，你偏离良善啊，就是犯罪，就是堕落，就是邪恶。所以说啊，偏离了上帝的标准，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罪。人犯罪以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啊，有罪的人就不能与圣洁的上帝在一起，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有罪的人就不能与上帝在一起。罪所带来的结局就是死亡的刑罚啊，这就是死亡。不仅是肉体的死亡，也指人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人为什么会死，不是因为新陈代谢，也不是因为生老病死，而是因为人犯了罪，落入了死亡的权势之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离死亡的权势。圣经中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亡。或许有人说，反正人人都要死，人死如灯灭啊，死了以后也不会有什么这个也不会有了。人犯罪不仅落入了死亡的权势之下，也落入了上帝的震怒之下。死后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后切有审判啊，这是最可怕的。对罪如果没有刑罚，死后如果没有公义的审判，神就不是圣洁的神，神就不是公义的神啊。但神绝不会背乎他公义良善圣洁的属性，所以罪必刑罚，必要审判。罪人是不能救自己啊，罪人也不能救罪人，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靠自己的行为能力或一切的方式逃离罪带来的死亡和死后的审判。人要脱离罪的刑罚和审判，人必须要有一位救赎主啊，这位救赎主必须有能力啊，救你脱离死亡的权势。那么耶稣基督如何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权势呢？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那么在这里啊，我想跟你讲一个故事。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啊是为什么来如何来拯救我们。有一个小男孩啊，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故事，他自己精心雕刻了一个小的船，小船啊，他非常的喜爱，他非常喜爱他这个啊精心的作品。有一天他拿到溪流里去航行，当一阵大风来的时候，这个船啊小船就滑落了，找不着了。他就去寻找寻找啊，怎么也没有找到。突然有一天，他在镇里面的一个商店的橱窗里 看到了这只小船，啊，他非常的惊喜，他去告诉这个店主，啊，这是他丢失的那个小船，啊，那个店主说，对不起，你要拿钱来买。他为了买回这只小船，啊，他就打工打工，打够了足够的钱，买回了这只小船，然后说，你是我精心制作的，丢失了，我又寻找你，寻找你，我现在找到你，把你买回来。实际上，这样一个故事，在很多程度上，跟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有着类似的这个啊，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故事来更深的理解。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当人堕落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啊与神永远的隔绝。耶稣基督亲自的降世为人，来寻找我们。当他寻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他用的重价不是金，也不是银，而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身体和鲜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这就是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这段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第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用了一个递进式的方式，描述了耶稣基督这位无限荣耀的神，竟然放弃天上一切的荣耀，降卑成为最卑微的奴仆，完全的虚己，全然的顺服，降卑到最低点，到了死亡的地步。不仅死了，而且被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刑法十字架钉死。这就是降卑到了极点。十字架这样的刑法原本是刑罚啊奴隶和这个杀人作乱的死囚犯。耶稣基督没有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过去一周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受死的一周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借着回想主的这个受难受死的情况来理解啊，耶稣基督如何降卑受难受死，成为罪人唯一的救主。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的受难受死一周的详细情况。我们大致可以回想一下耶稣基督的一生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却不接待他，啊，他创造的世界。耶稣从出生开始，就卑微地来到他创造的世界，出生在马槽里，生长在这个贫穷的拿撒勒，30岁开始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呼召门徒，他医病赶鬼，传讲赦罪悔改天国的福音，在地上建立了神的国度。他没有罪，他行了一切的啊这个公义，他完全是按着天父的旨意而行。 他遵行了天父一切公义良善，他没有罪。三年多的施工完成之后，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以荣耀君王的身份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去。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首先是被这个门徒犹大出卖。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所喜爱的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曾说：“主啊，我跟从你死也不怕。”这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被他所亲近所爱的人所出卖被遗弃，接下来又被送到宗教领袖这个长老、祭司长、文士所审判。一个律法的制定者受到所谓律法的解释者这些文士、长老祭司都是在这个神的圣殿里服侍的人，被他们审判，而且冠以他说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权柄判他死刑，所以他们又把他交到这个地方长官比拉多这里去，诬陷他说什么呢？说他不交税，称他是王这是当时罗马统治就是说这个统治所最不允许的，能置于他死地的。不仅交给比拉多，而且交给希律这两个地方长官原本都是这个有矛盾不来往的，但是这时候他们两个人像朋友一样来审判耶稣。更有甚的，这些老百姓他说当这个比拉多判找不出耶稣基督有什么罪的时候要求他们释放他的时候，他们百姓宁可说我们要释放那个作乱那个杀人犯我们要释放那个杀人犯，也要钉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鞭打最终上了这个最残酷的这个十字架。那些兵丁戏弄他，嘲笑他，兵丁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他们甚至抓阄分了他的衣服。更有甚的，我们知道说以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作乱杀人的强盗，其中有一个竟说什么呢在临死前也在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我们呢。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你们在耶稣基督降卑受难受死的过程中看见了什么呢？只是看到了这位受苦受难的耶稣吗？我看到了另一面，就是我的罪。我看见了人所有的罪，被他所爱的人弃绝我们说被别人弃绝我们不觉得什么稀罕，但是被你所爱的人弃绝我们看到了诡诈、邪恶恶毒。 所以圣经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不义、邪恶、贪恋、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毁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事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耶稣基督是永生的神，天上的君王，降卑屈尊成为人的样式。他降卑的地位到了不能再低的地位，到了极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他相比。耶稣基督垫了底，他没有罪，他背负了我的罪、你的罪、古往今来人所犯的一切的罪，都归咎到他的身上。他背负这一切的罪上了十字架，成了上帝赎罪的羔羊，罪必刑罚，他带着我的罪、你的罪、一切的罪来到了父神的面前，接受上帝公义的怒气和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没有刑罚我，没有刑罚你，而是刑罚了他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舍了身体，流出宝血，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在上帝面前替我、替你赎了罪。因着他的死，我们的罪就被父神赦免。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宝血，为我的罪、为你的罪付了赎价。他为你我的罪死了，你和我就不必再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不是耶稣基督降卑的最低点，而是当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恶，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父神掩面不看他。这位在永世中圣父圣子合而为一的这个合而为一的这个关系从来没有分离过。然而就在这一时刻，父神和爱子分离了，这是最极点、最痛苦的。所以耶稣在临死前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朋友们、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爱，是舍己的爱，长阔高深的爱，你和我永远不能明白的爱。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人和神架起了一座和好的道路。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我们 下面再接着看啊，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降卑受死，到了低点，死了，并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复活是耶稣基督升高的起点。耶稣基督在复活中被高举，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啊，他差派圣灵保惠师给我们，为我们祈求，等候将来啊，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要叫一切天上的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升高表明他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呢？如果耶稣基督仅仅是代替我们的罪死了，他没有能力复活啊，他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如果耶稣基督死了，他没有复活，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他也没有能力就把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因此圣经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信了的人也要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本啊。有罪的人靠自己不可能与荣耀的神相连接。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真实的伟大的历史事件，圣经清楚地记载了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件，有天使的见证啊，复活后的这个空坟墓，主亲自地向妇女们显现，向门徒显现啊，和这个门徒在以马忤斯路上交谈。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找一段这个经文来看。我来给弟兄姊妹读马太福音的28章。马太福音的28章，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们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我在那里必见他，我必在那里必见我。啊，时间关系我们不会读很多，我们知道四福音书都详细的描述了啊耶稣基督复活。在哥林多前书啊讲到说，耶稣复活后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门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啊，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那什么震惊啊！他说，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有当时能够做见证的一半的人还活着。耶稣基督复活后显现40天之久，啊，被接升天。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仅是当时代信徒的见证，也是历世历代跟随基督的啊门徒的见证。2000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基督的跟随者都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是复活节，同样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基督的跟随者都在庆祝基督的复活。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逃离死亡的权势，唯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永生神的儿子。他战胜败坏了死亡的权柄，死亡的权柄不能束缚神的大能。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赐生命的主，复活的主，唯有他可以救拔信靠他子民脱离死亡的权势。耶稣基督的复活改变了所有的人啊！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是啊胆小怕死都跑了，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大部分的门徒都为主殉道，因为他们明白死亡不再惧怕，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终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信靠他的人带来了永生的确据和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升高啊，表明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卑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升高，显明他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死后却有审判。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啊，乃是叫世人因他的名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带给我们唯一的出路，他是我们的救主、救赎主、 生命的主，这是罪人最大的好消息，这是最大的好消息，这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圣经记载了耶稣让死了四天埋在坟墓的拉撒路复活的事件。耶稣问这个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是啊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回答的真好，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回答的真好。我们很多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是历史事件，很多人都知道。耶稣说，你信这话吗？不是我们信一个事实和事件。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已经临到我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复活的日子，是拯救的日子。耶稣基督同样在问你，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罪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当悔改，信主耶稣基督就必得救。因为除耶稣基督之以外，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借着得救。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基督徒怎样为救赎主而活。首先我们要看基督徒要活出复活主成圣的新生命。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离开天上的宝座，他原本是荣耀的，他全然遵行天父的旨意，全然的降卑为人。正因如此，他体验了我们人生一切的痛苦，他能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他没有犯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为什么降卑到 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他相比卑微的地步。他不但降卑到了最低点，受了一切的痛苦软弱，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他来是为我们的罪死。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的犯罪，耶稣基督降卑到最低点，他没有犯罪，他体验我们一切的痛苦，他能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在复活升高中就把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耶稣基督是向罪死，复活是向神而活。我们若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基督徒要远离犯罪，为主而活。成圣的新生命就是我们每天向罪而死，每天为主而活。第二一个，我给大家分享，为救主而活是对救主的感恩敬拜。先给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上个主日的早晨，我这个接到我一个大学同学打的电话啊，这个我们毕业以后20多年从来没看到过，所以他打来电话呢，我就很惊奇，我说你在哪里？他说他在 Arizona。 我这个同学在国内自己开医院啊，很大的医院，赚了很多的钱，我以前就听说了。但是当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我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到 Arizona 看看，这的房子很便宜，啊，说这个想买一套房子，他说这个3800多个 square feet 啊，只要200多万人民币。他说那个钱放在银行也没有用，啊，买一套房子。我就问他，我说你打算移民到美国吗？啊，他说还没有。他说那个我以前在 New Jersey 也买了一套房子，他说我的孩子才12岁，他说以后想来美国读书，他说这个先买点房子。那我听了以后呢，就是好像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啊！我这个就在一直思考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是说20多年没见面的同学打电话来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啊，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不是滋味呢，不是说是对他不是滋味，而是我自己觉得呢不是很好的滋味。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的同班同学这么富呢？他们在国内都可以，这过了几十年就倒过来能到这儿买房子，我们还不一定能够买得起。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后来下午到教会，那我们这个听到唱诗，当我唱到这个诗歌说复活得胜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得胜了。因为我们本身自我老我的罪还没有被钉死，我们之所以不平，是因为我们啊，是我自己还有这个贪恋贪婪啊，这个罪在身上，我还没有完全被这个十字架钉死。在下午的讲道里面啊， 讲到两个浪子啊，浪子的故事。那个大儿子，那个主说，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主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常与主同在，我们没有满足，没有感恩。耶稣基督不是为我们舍命了吗？他不是赐给我们一切了吗？因为我的老我还没有死尽，还没有全然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了一切，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因为我们原本是该死的。我们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你和我一样，每天或许面对这样那样的挣扎、痛苦、征战，无论是家庭的、子女的、工作的。请你来到复活主的面前，亲近主，敬拜主，恳求复活主的大能复辟你，恳求圣灵保惠师安慰你。我们的救主之所以降卑到这样的地步，是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救主已经复活了，今天仍然活着，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直到他再来的日子。他是我们忠心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复活为我们带来救恩的确据和永生的盼望。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还要再来接你们。万有都是他的，在耶稣基督里没有缺乏。救赎我们，神救赎我们终极的目的，是要我们彰显他的荣耀，恳求我们享受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那和谐完美在永恒中的圣洁，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他还要荣耀的再来，到那个时候，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都要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独一的、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你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你就是这样舍了一切，舍了你的性命为我们的罪。你不但舍了这一切，你而且复活升在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你差派圣灵保惠师给我们，保守我们。主啊，你把教会给我们，你为我们祈求，圣灵保惠师保护我们， 给我们神的家。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在逾越节又设立了晚餐，每逢我们吃你的饼喝你的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你与我们的同在，直到你再来的日子。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浩大的救恩。主，我们也愿今天听到你话没有信靠你的人，求你的圣灵工作拯救他们。主，若你不拯救，没有人能行一切的事情。主，也求你复活的大能复辟我们，让我们每天为你而活，见证你的荣耀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